这个故事它叫做赌命。克里斯内是圣保罗市的一个大恶棍，没想却被一个叫做诺里斯的小伙子拐走了情人。克里斯内心里愤愤不平的，一直想找诺里斯算账。这一天，在一栋摩天大楼里，他终于逮到了诺里斯。克里斯内嘴里叼着雪茄烟，右手拨弄着小手枪。诺里斯一看，吓得脸色惨白。克里斯拿出一只黑色购物袋，对诺里斯说：“你把它打开，这里面有2万元。
”“不，我不要钱，我不想和你做交易，我爱玛西亚。”
玛西亚就是克里斯内以前的情人，现在的诺里斯的妻子。克里斯内瞪着眼睛瞧着诺里斯，嘿嘿一笑，吐了一口烟圈。我现在对这个臭女人毫无兴趣，告诉你，今天我要用这笔钱和你打一个赌。诺里斯没有搭话，他记得玛西亚曾经对他说过，克里斯内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，最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哼，这家伙现在是肯定在设套让自己钻呢。克里斯内对诺里斯说：“你完全可以拒绝和我打赌，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啊，我已经找人把你的车开到这儿离这不远的停车场了。现在，你只要走出这栋楼一步，我就会给警察打电话。过不了多久，警察就会在你的车子里发现6中司的海洛因。哼，小伙子，这可是个坏消息呀。”诺里斯一听就傻了眼了，立刻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克里斯内游戏当中的那只老鼠了。不过表面之上，他还是竭力地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。克里斯内打量着他：“你要是赌赢的话，你可以带着这2万元和那个臭女人离开这里。”诺里斯忍不住问他
：“那要是输了呢？”
克里斯内朝他狠狠地做了一个手势，那就要你的命。诺里斯顿时吓得没了声响。停了停，克里斯内眨了眨眼睛，哦，当然，我不会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不过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你应该知道私藏海洛因至少可以判处40年。哼，那个时候你想再见到这个臭女人。那个时候啊，恐怕他都已经当祖母了。诺里斯被克里斯内这么一说，脑子嗡的一下就炸开了。他哭丧着脸问克里斯内：“
那你想怎么赌？”
克里斯内把他带到了顶楼的阳台上，指着顶楼和顶楼房间交换的那一处突出的壁沿，他说：“你就沿着这条壁沿绕大楼走一圈啊，要是走成了，这钱就归你。”诺里斯一看，这条壁沿不足5尺宽，而这幢楼有43层高，他头上冷汗顿时就吱吱的往外冒。这么高的楼，这么窄的壁沿，自己能走得下来吗？况且他不知道克里斯内事后会不会信守诺言，可有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，如果不走的话，2个小时之后就会被请到警察局。而实际上，诺里斯此刻根本别无选择，于是他只好深吸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硬着头皮贴着楼顶墙壁慢慢地走下去。由于壁沿实在是太窄了，他脚踏在壁沿之上，脚后跟只能悬在壁沿之外。这个时候，克里斯内阴阳怪气地说：“
呵呵，恭喜你啊，今晚风速才25里，这里风速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85里。不过那样的话，你会觉得整幢楼像鬼船一样在摇晃。”
他朝诺里斯阴笑着说：“
好样的，开始吧。”
诺里斯只感觉 此刻站在原壁之上，就仿佛贴在万仞峭壁之上似的。他试着开始挪动起来，而因为脚后跟是悬空的，他整个身体重量全都靠脚尖来支撑，他的手不得不高举过头，紧贴着墙壁面。此时一阵强风吹了过来，他的身子不由得晃了晃，他赶紧调转过头，将脸也贴在了墙壁之上。克里斯内依着阳台栏杆望着他嘲讽道：
感觉如何，亲爱的诺里斯？
诺里斯没有理他，只顾自己凝神屏气的一小步一小步的挪动。在半个小时之后，他挪到大楼的第一个拐角处，便稍稍地跨了一大步，两只手紧紧抓住楼角的两侧墙，身子慢慢地转了过去。这个时候，风从两个方向同时吹了过来，他觉得自己像一只纸鸢一样飘动了起来。他差点以为自己要掉下去了，最后总算是沉住了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颗草莓突然掉到了诺里斯的头上，又一颗打中了他的耳朵。他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原来这是克里斯内干的。那个恶棍正阴笑着对他说：
哎，吃点东西吧，提提神。
诺里斯没有理会他，继续朝前挪。第二个拐角处的风似乎并不太大，诺里斯不由得暗暗为自己庆幸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的脚突然被啄了一下，他一惊，差一点就失去平衡。他吓坏了，死命地紧贴着墙壁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鸽子。他突然明白过来，一定是自己侵犯了这些鸽子的领地，但是诺里斯别无他法，只能朝鸽子吼了一声：
走开。
但那些鸽子对诺里斯的吼叫毫不理会，反而猛扑上来，在他脚下又啄了一口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他那两只脚就被啄得鲜血淋漓，他跑又不能跑，挪又挪不快，只能忍受着钻心的疼。等到挪过了一个拐角的时候，他的两只脚已经被鸽子啄得不成样子了。到了第四个拐角处，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拐角，诺里斯他的两只手已经麻木了，被鸽子啄出的伤口发出阵阵灼烧般的疼痛，身上的衣服没有一丝一毫是完整的，不断地渗出冷汗。在两个小时之后，他终于走完了壁沿，爬过围栏，就瘫倒在了阳台之上。这个时候，一支冰冷的枪顶住了他的太阳穴。
干得漂亮！
克里斯内狞笑着。
祝贺你，诺里斯先生。
他一边说，一边把诺里斯拖进顶楼的一个房间。诺里斯咬着牙对克里斯内说：
你这个赖账的，你这个恶棍，这一切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吧？
哼，完全正确，是我设计好的，但是我不会赖账，我是一个诚实的输家。
克里斯内嘿嘿地干笑了一声，脸上得意洋洋的神情就像是一只逮住了耗子的猫一样。忽然一种比站在原壁上更恐怖的感觉笼罩在诺里斯的全身。他惊叫地问：
你又设下什么圈套了？
哼，没有。海洛因已经从你车上撤走了，车子已经开回老地方了，钱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可以拿走它了。
诺里斯迟疑了片刻，慢慢地走过去，他提起钱袋，径直地朝门口走去。
慢着！
克里斯内从背后喊住了他。
诺里斯先生，你赢了三样东西，钱、自由和那个臭女人。不过，这第三样 得劳驾您到停尸房去取了。
克里斯那话音刚落，诺里斯像是浑身遭到雷电劈过一般，他转过身子颤抖着问，
你是说马西亚他。
克里斯内鼻子里哼了一声，
哼，你以为我真的会把他拱手让给你？钱可以归你，但是女人不行。哼，我从不赖账，现在你可以去把他埋了。
诺里斯一听，他跌跌撞撞地向克里斯内就扑了过来。
你这个混蛋，你！
克里斯内语气冰冷，
你敢过来，我就开枪。
诺里斯哪里听他的话，发疯似的把手里的钱袋儿朝克里斯内就扔了过来，正好击中克里斯内握枪的手腕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子弹穿入了地板。克里斯内愣住了，但是没容他反应过来，诺里斯已经扑了上来，从他手里夺过了手枪。克里斯内眼见不妙，赶紧夺门而逃，但是诺里斯已经在他的身后扣动了扳机，子弹从克里斯内头顶飞了过去。诺里斯大吼一声，
站住，不许动，再动一步我就打死你。
克里斯内两只脚僵住了，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恐慌，他狡黠地朝诺里斯挤出一丝笑意。
诺里斯先生，我是想说，马西亚他没有死，刚才我只不过想。
克里斯内，我虽然是个笨蛋，但是不至于笨到这个地步。
诺里斯声音森冷，马西亚是他的生命，可现在他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此刻克里斯内是又惊又慌，身子不住的抖动，他指着掉在地上的钱袋，
那点钱虽然太少了，但是我可以再给你10万，不50万，不100万，要不我把银行的存款全给你，怎么样？
诺里斯这个时候已经冷静了下来，他看着克里斯内，
我不要你的钱，我也想跟你打个赌。
克里斯内的目光从诺里斯的手枪移到了诺里斯的脸上。
打赌？
诺里斯点点头，
哼，是的，如果你在岩壁上也走一圈，我就让你离开。
克里斯内脸色煞白，
不。
那好，我就不客气了。
诺里斯说着举起了枪。
不。
克里斯内哭丧着脸。
别这样，我。
好吧。
于是诺里斯就用手枪逼着克里斯内来到阳台上。站定了一会儿，诺里斯嘲笑着对克里斯内说，
哼，你在发抖，这样站在岩壁上是站不稳的。
克里斯内绝望地说，
我再给你200万，马上，是现金，放过我吧。
诺里斯冷笑一声，
哼，1000万也不行。我也是那句话，如果你能在岩壁上走一圈，我就放了你，我绝不食言。
可是谁知在这个时候，克里斯内已经吓得瘫软在地上，他呻吟着说，
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发发慈悲吧。
诺里斯根本不理睬他，
别磨蹭了，我说话算话。
没有办法，克里斯内只好把自己的两只脚放在了岩壁上。
然而
第一个拐角还没走过，就听见一阵凄厉的叫声，随后克里斯内的身影就从岩壁上消失了。好了，这就是 赌命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